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比利时西人学员读大陆法贵文章，修去自己的执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9日。比利时学员菲利普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他阅读了翻译成英文的第22届大陆法会文章60多篇，与大陆同修比学比修，菲利普感到从中受益匪浅。在阅读法会文章的过程中，某天菲利普因为感到自己和同修修炼的差距，心情很沮丧，就停止阅读。2天后，他意识到同修的修炼体会是帮助自己修炼，又重新继续每天阅读同修的修炼文章，并从中受益。菲利普特别体会到大陆同修克服各种考验的坚强毅力，以及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慈悲之心，这深深地感动了他。他说，我读这些文章能感受到文章浸透着朴实、不做作、纯净的一颗心。在常人中修炼，不能忽视家庭中的责任。菲利普还表示，我从大陆法会同修的经历中获益良多，他们的经验帮助我在这方面有所提升，让自己能认清自身的不足，并在探寻正法修炼的过程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通过与大陆同修比学比修，看到了在我身上还有需要修去的执着。他分享了阅读同修大家庭一起走在神的路上的体会。文中作者写道，有时忙起来我会错过饭点，做饭也总是马虎。有一天孩子饿了，我说，等等，等我把这批做完再吃。话音刚落，打印机就卡纸了。我心急如焚地向师父求助，但打印机还是没修好。没办法，我只好停止打印，开始做饭。吃完饭后，打印机又能正常工作了。我这才明白，师父是在提示我，要学会融入普通人的生活。菲利普表示，这让他意识到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修炼，平衡好修炼和家庭的关系也是修炼的一部分。菲利普说，过去我往往只顾着救人讲清真相的重要，忽略了平衡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前妻子和孩子需要我时，我经常充耳不闻，以自己事情多搪塞，师父就点化我。他提到前些时想写一篇交流稿，连续2个晚上妻子和孩子们需要他时，他都说没时间，可又找不到思路。3晚下班后，他们再次请求帮忙时，菲利普因为无法继续写交流稿才答应他们。菲利普说，事后当我继续写交流稿时，突然有了写作思路，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我的思路清晰，完成了交流稿。最近菲利普意识到他有怕吃苦之心，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例如他的妻子有工作，一双儿女还在上学，他需要分担家务活，但在家庭中他会拖延做家务，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怕被批评。菲利普说，这些文章也鼓励我放下这些执念，更深挖根本执着，修去怕苦的念头，做好应该承担的责任。 菲利普还表示读了学员的文章，他也学着提醒自己，当他下班后因为疲惫而不想动的时候，他就告诫自己，承受痛苦是修炼消去业力的一部分，只要去做就好。比如他会下厨房做饭，分担一些家务。他觉得修去怕吃苦，不愿被人说之心还有一段路要走。化解怨恨心，感受师父保护。另外一篇选自大陆法会的文章，神奇瞬间去掉了从小习惯的怨恨心。他读了两遍，深深地触动了他。菲利普说，我母亲总是挑剔，总看我不好之处，即使我做得很好，她也很难说好话。我常常觉得母亲对我不公正，对妹妹照顾得更多。尽管我在照顾母亲和有智障的妹妹生活，但母亲却总是不满意。菲利普说，这种感受他从小就有。由于这种情况，他也逐渐出现了社交困难、恐惧，不敢与人交谈。修炼之初，他很开心，好像忘记了这些不愉快。但因为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去修自己，这种负面情绪造成他经常胃痛。读罢上面两篇文章后，让他意识到，应该以平和的心态，用修炼人的心态看待家人之间的情感。母亲的态度给他提供了修炼的机缘，同时母亲作为众生的一员，来到世间也是为得法、被救度来世间的。当这个纯净的想法出现在他脑海中时，菲利普说，我感到胃里那团难以消化的怨恨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暖舒适的感觉。他说，这样温暖舒适的经历，在我又一次遇到被抱怨时，我大脑反应的是考验来了的同时再一次发生，感受到师父就在自己身边的幸福。因为有了这些体验，现在他对母亲提出要求时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觉得母亲只是希望能够多看到儿孙的心愿。菲利普说，是师父叫我放下对母亲的负面情绪，同时在读同修文章中，让我学会放下抱怨心，提高的心性、环境都在变化。现在菲利普能够在讲真相时主动与人交谈，也能更自在地与人聊天。在参加儿子学校的欢迎会上，菲利普说，我主动和其他家长及老师攀谈起来，以前怕与陌生人接触，回家路上妻子为我的突破感到非常高兴，我想这是师父鼓励我继续这样做，不要害怕。而且同修的修炼也鼓励他背诵和抄写师父的法。最后菲利普表示，同修的交流文章激励他更加谦逊、友善和慈悲地对待同修、家人、他人以及我自己，让我能够静下心来，更深刻地理解正法修炼。他感谢明慧网为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分享经验、共同进步的平台，更感谢师父慈悲的救度。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赐予了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2月19日。这几天发生的几件小事，让我感受到法赋予我的正念，以及师父的慈悲加持，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勉。一，心正，环境就正。一天下午， 我正和处于毕业中的婶婶同修学法， A 同修来了，他已经好几晚没来我家参加集体学法了，人看起来有些消沉。他说因为最近甲流肆虐，儿子不让他出来，怕他把病毒带回家感染给孙子，加之他自己也咳嗽不止，怕干扰学法环境，就打算病业过了再来参加集体学法。我鼓励他突破障碍自己的观念，每天晚上坚持来。至于怕干扰别人，我跟他说了我自己排除干扰的经历。前些日子 B 同修咳嗽严重，已经失声，却每晚坚持来学法。在同修们读法时，他的咳嗽声几乎不断，吵得我静不下来，有点烦躁。但是想到他即使处于严重病业状态，三件事都没有停下来，每天早上仍然骑电动车带着我去讲真相，我内心愧疚，觉得自己太自私了。我更应该看自己为什么能够被干扰到呢？不还是自己的心不静吗？要修的是这颗心啊。接下来 B 同修又咳嗽了四五天，但丝毫也影响不到我了，反而觉得思想很静，法都学进去了。跟 A 同修交流后，我劝他先别回家和我们学法。 A 同修受到鼓舞，踏踏实实地和我们学了一下午。回家之后，正在发烧的他出了一身气味难闻的汗，然后一身轻松，病业就这样过去了。他跟儿子讲了这事，还起到了证实法的作用。转天晚上学法后， A 同修和同修们交流了前天的经历，跟我说我那天下午在你家学法，感受到学法环境的纯正，特别是来自于你的正。我当时只顾为同修高兴了，觉得自己能起到正面作用，和同修共同精进，这真的是件好事啊。同修们走后，我反思自己，这想法不对，虽然我没有什么欢喜心，但是直击同修生命深处的那种症不来源于我，而是来源于师父，来源于法，也来源于 A 同修自己的纯净。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学法环境，而这个环境也是师父赐予的。想到这里，我更加感恩师父，更加珍惜我们的学法环境。二，正念救众生。一天早上，我和 B 同修在一个市场讲真相，我拿着新年台历和真相小册子，正准备给一个老人讲真相。旁边一位年轻的商贩大声冲我喊，法轮大法好啊。我以为他已经明真相了，就问他，大哥，您看过我们的资料吗？了解法轮功吗？他说没看过。我一看这就是有缘人啊，就开始给他讲真相。这时旁边三轮车里的一位老爷子冲着我开始破口大骂，而且拿着手机扬言举报。通常这种情况我会马上离开，因为市场人太多，怕引起围观。但今天我心里起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正念，我一定要抢下这个有缘人，救了他。瞬间觉得无所畏惧。我依然按照我的节奏平静地给大哥讲真相，那位老人依然在我耳边咆哮，但已动不了我的心。老人骂着，我讲着，大哥默默地听着。就这样，一直到大哥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老人的骂声越来越小，并没有举报。我看他可怜，就递给他一本小册子，说，大爷，送你一本吧，看看就明白了。大爷说了句，我不看，开动三轮走了。 整个过程，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师父的强大加持。老爷子骂那么大声，却没有引来围观。最后，明真相的大哥还带着安慰口气跟我说，老爷子是某某局退休吃官饭的，向着共产党，意思是让我别往心里去。我笑笑说，您听明白了就行。临走时，大哥又跟我说，法轮大法好。我为他竖起拇指说，对，心里充满感动。我心里默默感恩师父，师父赐予我正念，给了我底气，为我做了一切。今后我要好好修，不负师恩。这是我近几天的一点感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根本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2日。回首自己修炼的路，跌跌撞撞，摔倒了爬起来，摔倒了再爬起来，有时绝望中自己都放弃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点亮前行的灯光，是师父为我照亮前进的路。几经生死，我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了过来，我无比珍惜，无比荣幸能够在大法中修炼。我于1997年得法，那就是我一直苦苦追求的人生真谛，终于寻找到大法，也终于找到师父了。得法之初的惊喜犹在眼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多个城市间做销售工作，很少参加集体学法，几乎处于独修的状态，不时会受到安逸心的干扰，不能保障持续稳定的学法练功，加上自己做事心强，不能在理性上认识法，学法中贪求多看多学的执着，满足自己的成就感，造成长期学法而不得法，为以后被旧势力钻空子埋下了祸根。一次在黑窝里，我突然出现双腿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别说站着，就是坐着，腿都像灌铅一样的疼。我被带到医院，尿检、血检的结果是肾炎。我不为所动，从心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是修大法的，怎么会有病呢？我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迫害方式，铲除迫害我的一切黑手、烂鬼及一切共产邪灵。狱警要我吃药，我坚决不配合。心里想，我是修大法的，身体不会有病的，我做的不好会在大法中归正。不到一个月，腿上的浮肿消失了，连犯人、狱警都感到惊讶。我出狱回来后，在同修的帮助下参加集体学法，学法中我把一切心放下，不贪多，踏踏实实的学，一字一句的认认真真的读，以最纯净的心态读法。读法中一有妄念出现就清除，保持最纯净的心态，法的内涵逐步地打进我的脑中，学了20多年都没有的感受，都没有悟到的法理展现在我的眼前，大法的殊胜震撼着我的心灵。然后大家交流，向内找中，我发现了自己的漏洞，修炼不严肃。修炼不严肃也是一个不敬师敬法的问题，不是发现执着了一放到底，而尝试抓着执着不放，即使是师父点化，也给执着找理由，总想反正以后圆满时会去掉的，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神不放，小的执着不放积累成大的观难，最后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不放下生死都不行的。修炼是最严肃的，每一丝每一念都要正的，这方面还表现在抓住色欲心不放，体现出来色欲心不放是旧势力迫害我的直接借口。做事心强
以做事心做三件事。做事心本身就是常人的执着，是贪心，是有求之心，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以执着心做大法的事，本身就是很大的漏。以做事心学法，贪多贪快，以执着心参与学法，结果长期学法不得法。师父用宇宙大法亲自救度我们，我们要以怎样的最纯净的心学法，以怎样的最纯净的心做好三件事呀？心不纯净，怎能对得起慈悲伟大的师父？我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长时间以来，我觉得自己是为追求人生真谛学法的，不会有什么执着，所以不重视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现在细想一下，我追求人生真谛的背后隐藏了很大的执着，而且不易发现。我追求人生真谛的目的不是为了返本归真，而是为了在常人社会中活得更明白、更坦然、更加的舒适安逸。所以安逸心是我的根本执着。我一度的认为色欲心是我的根本执着，其实不是。抓住色欲不放时的心理表现，认为男女之情也算是人间的美好等，背后也是为了贪求在人间的安逸。它是一层一层的，最深层的执着是贪求安逸。对法的不严肃，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安逸之心造成的。同修们在精进不停，抓紧时间救人，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唯有迎头赶上，精进如初，才能配得上师父的慈悲救度，才能不负众生的期望，才能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真学法，心性在法中一步步提升。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2日。2019年下旬， L 同修建议我们几个人一起集体学法，学法的方式采取的是背法，当时很是有畏难情绪。L 同修就鼓励我们说试试，不行咱们再改变学法方式。在同修们的努力下，这一坚持就是4年多。现在转法轮我们背了4遍，到第9讲清净心，同时背过2遍红银六，现在背师父单章的经文。我们4天学一次法，每个人依次要把转法轮背4页。单章经文短的背2篇，长的背1篇，然后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在这4年的学法过程中，随着背法的深入，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L 同修就建议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家里开一朵小花。现在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家家都开了小花，承担起救一方众生的担子。这些年我们制作了大法书籍，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真相册子， PVC 护身符和福字，塑封护身符和福字，真相小葫芦，真相币，不干胶，台历，年画和福字。一，在家里我也开始做饭菜了。我于1996年上半年开始修炼大法，96年末与先生交往，直接告诉他了，我是学大法的。那时我代学不学，代练不练。在孩子成长时，因为教导孩子发生过争吵，先生就拿出我的大法书，赶紧看书。我们刚下岗时，我提出卖菜，卖冻鱼。先生说，你卖鱼，你得把好鱼都给顾客先挑走。你卖菜，你都得高秤头给称。在他认知里，学大法的人心性高，品德好，大法能约束人的魔性。当我懒惰不练功时，他督促我赶紧练功去。
那时家里的饭菜是先生做，个人认为以前自己代修不修，代练不练，只是表面的善。平时语言表达能力弱，记忆力差，刚背法时，我们大家都是给的相同时间，在一起默背，无论是短段还是长段，同修们都很顺当地背下来，只有我背的是模糊的一片，但法的威力同样展现了出来。因为学法时 L 同修因 Y 同修病业关拖了很长时间过不去，认为 Y 同修不会为别人考虑，而且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产生了焦急抱怨之心。我认为 L 不对，我开始向内找，错哪儿了呢？没有找到，我明明看到的是 L 的抱怨指责，虽然他是为对方好，但是已经有执着心了，对方收到的不是完完全全的善意。但师父说了，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又向内找，还是没找到。隔了一周，一次梦中醒来，一下子看到自己有很深的怨恨心，同时还有一个强制别人的心。其实不是同修有抱怨心，有强制心，是我有啊。忙双手合十，感恩师尊，感谢同修，开始会向内修了。同时我主动承担了家里的做饭做菜，每天乐呵呵的。修抱怨心，开始是说出口了意识到，接着抱怨心在心里刚冒出头，一下就能抓住，不再抱怨家人了。后来发现路上有一些行人行为举止，我认为人家错，在心里不认可或者抱怨，这个心也没有了。二，被法后家人的认可与默默支持。刚开花时，身体里怕的物质很多。我在家里做资料时，听到外面的救护车、救火车响笛，心都会吓得突突跳，更没敢跟先生说。每次都是他不在家时做，估计他该回来了，我就把东西收拾干净，以免他看见。一天下午快三点了，设的任务还差一些没有完成，按平时的规律，先生也该回家了，因为他的工作是家装电工，时间自己说了算。我又不想取消打印机的任务，就在心里默默地说，你先别回来，再过半个小时回来，我就可以打完了。刚叨咕完，先生就开门进来了，我根本没有时间掩饰这些东西。看到我正在打印，他像我们家就应该有打印机一样，没有惊讶的表情，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就这样，我可以在家里公开的做真相资料了。一天晚上，我正在准备做真相壁，先把钱用水洗过，然后烘干，再把晾干的钱夹在书里，夹一天后再用打印机打印真相币。当我一张一张往书里加钱时，先生看着我认真地做着这一切，赞佩地说，真认真，你做大法事时真认真。从这以后，有时我时间紧，先生还默默配合我做真相币，偶尔有破损的钱币还主动给换了。在我学法时，出去或是大法中的一些事，他都会默默支持。先生年轻时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动手打架。现在他自己说，什么问题都能想得开，通透了，性格中佛性出来了，心胸开阔了，身体也得到了善报。三，了悟因缘，不动心，不动气了。2002年新的大法经书下来了，我们一起做大法书，这也是我们共同修炼提升的过程。我们几个同修连续做了七天，期间虽然有摩擦，但都是主动的默默的补充做好。耗材需要换新的了，安排我去买，买回后 不符合同修的要求，因为我是下夜班，又连着跑了两趟。当同修严厉地指出我的不对时，心里是委屈的。换粉时，心里想着师父的讲法，当时向内找。在这过程中，波澜的心渐渐平静，晚上回家练功能一步到位了。以前抱轮时，胳膊一酸就拿下来，心性提升了，第二套功法很轻松地练完整。同时，在我所在层次体悟到了法轮装法中容心清体的感觉。发正念时，悟到了顶天独尊，身体是巨大的护法神之后的发正念，威力越来越大。四，法的力量，坚定正信。接近年关时，我们学法小组乘坐部分台历，需要第二天把一大箱子台历壳用电瓶车拖到同修家，路途由城北到城南。前一天晚上我是晚班，有顾客来说明天三城联创有省领导来视察，街上三部一岗警察，五部有一小区工作人员。我听后思想开始活动，想了各种办法，因条件有限，各种办法都不可取，心意坚定，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不再去想了。心坚定后，一路上顺顺利利。五，傻子的境界。有一次回家晚了，先生已回家，看我没回来，也知道我还要上晚班，就主动做饭呢。我刚进家，他就劈头盖脸地说，怎么不看着点时间，你这个大傻子，真是个大傻子。当时我由内心发出呵呵一笑，这也是在法中一步步一关关提高上来的。之后，以前身体带着的自卑，不自信的物质没了，自信起来了，说话底气也足了，主意识强了，心胸宽阔了。被法后，法的威德在我身上的体现，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苦心安排，感谢同修，感谢家人。仅自己层次所悟所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芬兰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清除党文化，成为真修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2020年开始修炼，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我近来的修炼体会，以此向师父汇报，并与芬兰的同修们共同精进。我生长在一个共产国家，从小深受共产党的党文化影响，长时间以来我以为自己在西方生活了近十年，又读了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四本关于共产主义与党文化的书籍，已经基本摆脱了党文化的影响。回过头来看，这种想法是天真的，我当时完全错了。在这篇体会中，我想谈谈党文化如何影响了我的人生，以及我打算如何通过真正的修炼去清除它。第一部分，对权力和利益的执着。读了解体党文化第一章后， 我明白了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在这种世界观中，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挣多少钱，拥有多大的权力，与多少有影响力或富裕的人有关系。我成长于一个中下阶层家庭，父母既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常被人看不起。久而久之，这种环境深深影响了我，使我形成了自卑和受害者心态。我渴望被认可，被肯定，并认为取得权力和利益是获得这些的唯一途径。于是我对权力、名利以及出人头地的概念产生了执着，这引发了许多执着心，耍心眼、算计、说谎、嫉妒、争斗、怨恨、傲慢等。例如，我在人际关系中常制造权力的较量，把生活看成零和游戏，即认为一方的收益必须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也就是说，总收益为零，你多得到一点，别人就少一分，别人赢你就必须输。表现在我身上，为别人获得赞扬或成功，我就会心生妒忌与恐惧，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的一生争来斗去的，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觉得很苦很累，心里老是不平衡，吃不好睡不好，心灰意冷，到老了把自己搞得一身糟，什么病都上来了。我得法之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得法之前，我对人生感到疲惫、沮丧、失望，觉得怎么努力也赶不上别人。记得刚得法时，我很高兴，以为修大法后就不用再辛苦争名夺利，心想只要修炼大法，就能自然而然得到我想要的一切。这种对权力和利益的执着，在私心的驱动下，又加上党文化的强化，这正是我的根本执着。修炼6年后，我其实并未真正放下，相反，我把大法当作提升地位、成就自我的工具。在修炼环境中，我希望能加入一些有名的大法项目，好让我显得重要。一旦给那些我想打动的人留下了印象，获得了名，就失去了干实事的动力，把实际工作推给别人。开始时热情很高，却无法坚持到底，因为工作的动力全是为了名与利。面对常人，我夸耀自己能打坐1小时，参加天国乐团，让自己显得很酷。我看不起常人，觉得他们没有大法，我就比他们高人一等。成为大法弟子，成了我用来提升自我价值、满足自身利益的手段。但这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这种出发点是自私的，我没有摆正自己与大法、与师父、与众生之间的关系。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是来协助师父救人的，而不是在常人社会中获取什么利益的。众生在等待我救他们，而不是来满足我人的愿望。第二部分，缺乏工作纪律与责任感。党文化在我常人工作的状态中体现得最明显，我多半远程办公，经常上午10点、11点，甚至中午才开始工作。在上班时间，我常分心看视频、看电影、处理私事或做别的项目。虽然制定计划，却很少执行，明明答应的任务常常拖延，甚至直接没有完成，不断的拖延。此外，我对上司常常处于对抗、被动攻击或不合作的状态。我抗拒上级指示，凡事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因为我进入公司时间比他们长，又认为 CEO 很重视我，所以容易傲慢。多年来，我一直问自己，作为一名成年的大法弟子，怎么会这样行事？我长期处于紧张、自责与内疚中。我试图通过现代心理学方法来解决，比如提升自我价值、自我同情式的自我破坏，学习爱自己，希望能有所改善。 但是这些方法都未触及根本问题。经过师父多次点悟，我终于看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党文化的影响，以及我从中形成的不良习惯。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时候媒体用你们，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式的工作作风，真的使他们受不了。如果你们和美国人、世界各地自由国家这些人接触，他们会觉得你是怪怪的。在共产社会里，说谎、欺骗、敷衍都是被接受的，但这些观念是极端扭曲和错误的。当我明白这一点时，感触极深。我并不是根本上有问题，而是被党文化毒害了。这正是旧势力的迫害，我必须清除自己体内的党文化。第三部分，继续前行，清除党文化。党文化影响了我太久，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这篇文章我写了好几个星期，一直在自我价值、自我破坏和拖延的问题上打转。直到三天前，我才彻底认识到党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并重写了整篇文章。我相信自己只是刚刚触及表面。共产邪灵极其狡诈，它掩盖得很深，不断阻止我认清它、揭露它，让我排斥阅读那四本书，不断制造思想业力，让我陷于自责与内疚，让我写交流稿时不断分心。我悟到，如果一个修炼人还携带着党文化，他就会严重干扰他从法上认识法。那些邪恶因素必须被清除。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一，认真阅读那四本书，识别并消除党文化思维与行为；二，回归传统文化；三，最重要的是好好学法。关于学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结语。三周前，在我们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时，芬兰的主要协调人问大家是否还想办法会，因为投稿文章太少，而法会已定在下个月。他的问题让我震惊，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重视法会。法会是师父留给我们的形式，是修炼者整体提高、共同精进的神圣机缘，是我们能更好地救度芬兰众生，也让神运早日来芬兰。作为芬兰的修炼人，我有责任确保法会举办并圆满成功。我知道自己必须写这篇交流。在写稿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追求完美、爱面子、显示心、想写得高深，以及急于求成的心，想找到一个大执着，找出所谓根本执着来解决一切问题。最终我放下了这些心，只是把自己已经悟到的无论大小都写下来，修炼就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最终在师父的点悟下，我终于找到党文化的问题，并知道了今后该如何走下去。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突破。写法会心得本身就是神圣的修炼过程，是师父给予弟子提升的珍贵机会。我今天能走到这一步，都是师父的慈悲看护与巨大付出。我离大法的标准还差得很远，但我会尽力走出来，真正修自己，协助师父救人。以上仅为我个人在修炼中此刻的体悟，不符合法之处，请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2025年芬兰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不断向内找，修自己，走好自己的修炼路。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8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于2017年上高三时开始修炼。虽然修炼已超过八年，但我对法的理解仍有许多局限，也有不少执着需要放下。下面我想分享一下今年的一些体会和提高心性的过程。第一部分，找出不足，归正自己。事情发生在11月15日下午星期六。早上我问丈夫同修是否要去西贝柳斯公园一个讲真相的景点，他回答会去。我相信他会去那里履行责任。我出门晚了，接近下午两点才出门，便打电话问他是否还在那个讲真相景点。他说正准备坐公交回家，而且刚经过市中心。那时我确信他应该是意外地去了两个讲真相点，既去了公园，也经过了市中心。到了公园后，我看到了负责这个讲真相点的两位女同修，他们见到我很惊讶，我便问我丈夫是否刚离开，他们说我丈夫根本没来过。那一刻，负面物质、疑心开始在我心里滋生。修炼以来，我一直在修去怀疑他人的执着，再加上我形成的观念，认为丈夫不够诚实，尽管他也称自己是修炼人，因为我曾多次发现他对别人、对我撒谎。带着这种不舒服的情绪，我与另一位同修一起往市中心的讲真相点走，想着去那里问问其他同修。果然，到了那里，我问了两位老年同修，他们也说没见过他。那时，我确信丈夫骗了我，怨恨心随之冒起。我当着一位老年女同修的面表达了不满，她马上对我说，你丈夫是成年人，你又不是他妈，为什么要管别人？修炼是个人的事。他的话虽然在理，但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立刻不满地回道，这些我都知道，不用你告诉我。可是修炼人能撒谎吗？当时正处在讲真相点，有许多众生经过，我不能让他们看到不好的状态，只好发正念清理那些负面、争斗、不愿被人说的想法，并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当我决定演示四套动功并播放音乐时，一位男同修提醒我们要和谐。虽然我内心仍有波动，但练功时努力按他的提醒去做。渐渐的，不知不觉中，我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练完了功，内心轻松了许多。练功时，当丈夫骗了我这个假象冒出来时，我直视着自己怕不被人尊重的心。最初，我脑中充满了委屈，以后我不再管他了。他要是撒谎，就自己承担后果，我只管好自己的修炼。渐渐的，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想起这段法后，我的心放松了下来。我知道有法在，只需按法去做，不该被怕心带动，从而破坏一切。那天晚上，讲真相活动结束后，我带着喜悦而平和的心情回到了家。回想过去，只要我对丈夫产生怀疑，就会被情、疑心与怕心左右。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盘问他。这一次，我保持了理性、冷静和克制，主动向内找，归正自己。回家后， 我用温和的方式向丈夫表达了心中的疑虑，才发现原来是我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根本没有撒谎，这只是一场沟通不畅导致的误会。第二部分，理性看待执着，谨防学人不学法。这些年来，由于我学法不够深入，又带着强烈的有求之心，在面对心性问题和磨难时，常常不能保持修炼人应有的平静。许多问题，我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法理上，落实到实修中时，显得有些极端，不够理性，也不够坦诚，还让自己身心俱疲。过去很多时候，我会主动找同修倾诉烦恼与负面情绪，希望获得安慰与倾听。然而，当同修以自己的理解真诚给我提出建议时，我要么只是暂时感到释然，然后又恢复原样，要么根本不愿意听，不愿向内找。当我看到其他同修表现很好，能够闯过许多我认为自己无法承受的心性关时，我常常责怪自己为何如此差劲，总是对自己的修炼状态不满意，并在表面上对别人产生了妒忌心。例如，有的同修非常注重言行举止，能够按照传统文化很好地要求自己。有的同修对法理解深刻，体悟既切合实际，又令人深受启发。又或者，看到同修怀着强烈的救人之心，积极投入各种项目，而我救人的心却不够强，很少主动参与项目，只是偶尔参加本地讲真相活动，偶尔一两次到国外参加讲真相活动。我之所以很少参加项目，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还是学生，需要优先把学习和找工作等主要事情做好，这样将来才能更全心地投入项目，目前只能在空闲时参加一些活动。这是不是借口暂且不论，但过去几年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一方面，我希望能更多参与项目，跟上正法进程，另一方面，我又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出现困难，让家人、朋友或周围人对我产生负面印象。过去两年中，这让我不断质疑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修炼路上。我常对自己施加巨大的无形压力，认为自己没做到别人能做到的，我必须做到才觉得自己是在真修，也才能被师父、众神甚至常人认可。这不正是争斗心和证实自我的执着吗？另外，我意识到这也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随大六以保全自我的心态。大法项目需要的是诚心，是发自内心想救人的愿望，而不是出于争强好胜的心理、自满心或对圆满的执着。此外，我还发现长期以来，我也是为了怕而修，因为追求圆满才生出了怕心，怕做错，怕修不好，怕救人不够，最终是怕不能圆满。因此，最近尽管自己仍有许多观念和执着无法完全放下，但只要坚持学法，我愿意不断向内深挖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执着。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道路，每个人的修炼层次也不同。如果我继续质疑自己，那不是在怀疑师父，怀疑师父辛苦为我安排的路吗？这就相当于不珍惜自己，也不珍惜师父的安排。带着这样的想法，无论在去执着的过程中遇到多少困难，甚至心里还有多少迷惑，我都真心想要走好师父为我安排的路。我只希望通过不断学法，让自己对法理愈加清晰，修炼的心与救人的心都变得更纯净、更坚定、更真诚。结语：以上只是我近半年来修炼中的一点体会，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写心得交流稿，但却是第一次在大家面前分享自己的心得。我知道自己仍有许多不足， 也希望同修们慈悲指正。感谢师父，也感谢同修们聆听我的交流。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